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上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至少50人，2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马赛火车站袭击事件负责。加泰罗尼亚公投，90%选民支持独立。此外，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表示，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其实是讲给中国听的。他解释说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佢话佢认为佢更多的是引起中国注意，使中国意识到北韩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至少50人，200多人受伤。警方称凶手已经死亡。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仍然在这里评估很多遭受到枪伤的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有14人的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尚未公布。警察局他的局长是隆博尔道表示，他们相信疑凶独自作案。警方仲表示，枪手睇嚟系喺星期日晚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嘅曼达雷湾酒店嘅32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佢嘅房间之后，撞见涉嫌嘅凶手。警方表示，枪手现时已经死亡。警方话，目前正系寻找同枪手一齐出游嘅女子玛丽洛丹尼，以深入了解案情。但警方尚未能揾到该女子嘅下落。警方又表示，死者当中有2名警员，佢哋喺下班之后参加音乐会。伊斯兰国宣布对星期日发生喺法国马赛一个火车站嘅一宗明显系恐怖袭击嘅事件负责。襲擊之中，2名婦女被兇手用刀刺死。伊斯蘭國是通過他的官方通訊社發表這個聲明的。事發時，一名男子高呼真主偉大，用刀刺向2名婦女。兇手後來被法國軍人開槍擊斃。警方關閉並且封鎖了火車站。法國內政部長傑拉德·科倫立即前往馬賽。法國檢察官已經開展了反恐怖主義的調查，但是科倫部長尚未正式宣布其為恐怖襲擊。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推特上面說，他對野蠻襲擊深感憤慨，同時讚揚士兵迅速而冷靜的回應。加泰罗尼亚的政府星期一凌晨表示，90%的选民在星期日的公投之中投票支持该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地方政府发言人表示，投下的226万张选票之中有202万选择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稍早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显示50%以上的选民选择独立，他就会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普伊格蒙特在投票站关闭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
Señalar, y lo hemos estado fent al llarg de todo el día, danys personals,
普伊格蒙特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成立一个共和制政府的权利，但是西班牙政府强力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官员说， 警察试图阻止选民投票的行为，造成了800多人受伤。西班牙宪法法院要求暂停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通过的进行公投的法律，但是加泰罗尼亚仍然举行了公投。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被谋杀这个案件星期一在马来西亚一家法院开庭审讯，两名被控谋杀了金正男的女子否认了控罪。印尼籍的西地艾沙和越南籍的段士香被控谋杀。据当局表示，他们两个人在今年2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将致命神经毒剂喷到金正男的面部，将他杀害。这两名女子的律师表示，他们被欺骗，以为正是在这里参加一个电视真人节目的恶作剧。艾沙和段士香对对各自国家的外交官又表示，他们对美国和南韩官员所说的北韩特工密谋刺杀金正男的行动并不知情。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一名索马里裔的男子，该男子在星期六深夜在埃德蒙顿一个球场外驾车冲撞一名警察，然后持刀将这名警察刺伤，随后逃离现场。该男子驾驶一部货车被警察追捕的时候又撞上了四名行人，所有五名受害者仍然在医院接受救治，但是并不清楚伤势如何，而受害者和嫌疑人的身份都没有对外界的公开。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局长马丁迪格兰德表示，嫌犯是一名在加拿大寻求难民身份的索马里人。埃德蒙顿警察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都了解这个人的身份。迪格兰德说，疑凶在2015年曾经因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被警方注意到，并且被警方问话，但是他表示在详尽调查之后，警方并没有对他作出起诉。埃德蒙顿的警察局长克内希特说，在疑凶撞击警察的那部汽车上面发现了伊斯兰国的旗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川普有关北韩的言论是讲给中国听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上个礼拜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讲给中国听。他说，川普对北韩采用的封子逻辑在危机爆发之前是有用的，但是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爆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仲建议美中之间就北韩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在哪一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9月28日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讲给中国听。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彼得雷乌斯将军说，他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北韩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要帮助美国至少使他停止在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看美国下一步怎样走。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将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这里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北韩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北韩。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将川普称为老疯子。同川普总统对金正恩的判断所不同的是，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北韩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他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彼得雷乌斯话，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些神经质的并不是那么坏，尼克松就曾经使基辛格对苏联人话，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小心点，在这个人身边你们要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样做，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和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彼得雷乌斯话：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在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因此他们可能先对你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个是他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彼得雷乌斯建议美中两国就北韩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的交流每一方能够接受和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使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彼得雷乌斯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北韩的核项目，因为不是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个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中国法院是否已经就李明哲案进行宣判，在台湾引发关注。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借由李明哲案恐吓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公开透明宣判李明哲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逮捕审判，并不能够被视为一般的刑案，而是中国政府试图借此钳制言论自由，恐吓台湾人民。他说，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牵制，他从对 早期对异议人士 的这个逮捕。
尤美女说，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钳制，从早期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到宗教人士的逮捕，到所谓异议人士辩护律师的逮捕，到辩护律师的逮捕，到今日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的逮捕。尤美女还说，台湾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双方互不隶属，各有自己的法律以及管辖权。李明哲所有被控诉的言论都是在台湾透过网络发表，这个是台湾的言论自由，中国无权关押他。救援李明哲的台湾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一旦李明哲案成为判例，只要台湾人在台湾发表中国不喜欢的言论，进入中国之后都可能被逮捕判刑，这个不只是李明哲的问题，是全体台湾人的问题。救援团体还质疑，李明哲在8月4号被提出公诉之后，法院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宣判，但是至今都没有消息。根据中国近来审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李明哲案可能已经秘密宣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代表萧日文表示，无论李明哲案是否已经宣判，台湾政府一定要为李明哲争取上诉权，尤其是管辖权以及非法取证的抗辩。李明哲在被强迫失踪下做出的自白，在法律上不具证据效力，只要李明哲提出被刑求逼供，中国就必须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进行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既然中国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就应该公开透明地处理李明哲案的宣判。他说，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中国必须要告知我们宣判的时间跟日期，而且必须要允许让。
邱依玲话，佢哋要求中国必须要话俾佢哋知宣判嘅时间同日期，而且允许家属同救援大队去聆听宣判嘅结果并做出反应。邱依玲仲指出，台湾政府应该积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政府侵害台湾民众人权嘅事实，而唔应该默认中国司法逾越台湾嘅管辖权。 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基本中断。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针对李明哲案曾经多次发表声明，指出李明哲当庭认罪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这个事件对台湾人民感情会有很大伤害，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利。陆委会的内部会议仲认为，未来非政府组织团体在中国势必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李明哲可能不是最后的案例。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三月入境中国后，被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李明哲不可能去颠覆中国的政权，亦无能力颠覆中国政权，对李明哲被认罪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尽快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之际，关注台海议题的人士都不免再次担忧台湾是否会成为川普用来同北京交易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将于十一月初对亚洲五国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这五个国家包括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及菲律宾。美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来已经在密锣紧鼓地穿梭于两国首都，为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亦都前往北京讨论相关安排与议程。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为取得北京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出卖台湾？最近才对此做过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宏仁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
现在看起来不会，因为他有很多，就算川普再怎么样的个人中心为主，或者再怎么样有这种商业的利益的想法。
王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因为川普就算再怎样的个人中心为主，再怎样的有商业利益的想法，但是他有整个国会的压力，还有美国的制度，这个制度和其他的国家还是不大一样，所以就算最后走到最差的地步，川普有打算要做一些动作，或者是有一些对台湾不利的信号出来，这整个美国体制都会支持台湾，都不可能使他这样做。王宏仁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发表了他以川普是否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出卖台湾为题的报告。王宏仁说，大多数他访问过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虽然川普很多决策摇摆不定，但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超党派议员的支持，即使川普想要做出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将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此外，川普政府中一些重要官员对台湾友善，对美中台之间的复杂关系亦极为了解。不过不可避免的，过去数十年来，只要美中领导人有对两国首都的正式访问，舆论界总是会出现美中之间是否再发表第四公报的话题。对此，王宏仁教授认为，美中两国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他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会触及这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棘手议题，因为双方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优先议题，例如北韩的核合经济问题要处理。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亦都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美中之间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没必要碰触如此敏感，而且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立场的议题。容安兰说，美中之间会有联合公报的存在就是因为台湾，但是现在在美国要发表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文件，都不可能不提台湾关系法。容安兰不认为北京会接受这种的做法，他说，容安兰说，那些公报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台湾，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不认为此时在与台湾有关的事情上，美国能够发表任何重要文件，其中可以不含台湾关系法。 而北京亦都不可能同意任何含有台湾关系法的文件出现。就算美国要将其他的考量摆到一边不谈的话，而事实上双方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的必须考虑的问题。不过容安南亦都说，不排除川普与习近平发表重要联合声明，因为过去美中领导人有过这种的前例。容安南预期这一次亦都可能会有。
Can there be other important statements, bilateral statements? Y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the years.
容安南说，双方是否可能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呢？那个的确是有可能的。过去多年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而容安南亦都预期这一次会有联合声明。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双方有很多重要议题需要处理，彼此的立场亦都早已经众所周知。川普预定11月出访亚洲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双方高层官员正在积极安排访问细节及讨论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才完成两个首都的访问，国务卿泰勒森亦都在北京讨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安排与讨论议程。国务院说，泰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关于川普总统对地区的访问、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贸易投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但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组织之外，亦都不能够参与其他很多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台湾的损失，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它的原因是北京总是将它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之上。为此，美国应该为台湾发出更多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016年中，台湾九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9月28号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郭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郭莱仪说，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是成功参与了41次，仅30%多一点。郭莱仪说，他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而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者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郭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够参与国际组织不单止是台湾的损失，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比如台湾有先进的通讯、导航和监控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但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没办法很容易的使整个国际社会分享其成果。另外，国际刑警组织有24小时数据库，但台湾却无法进入，利用数据识别罪犯。美国以斯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的现任或者前任负责人，例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他说，
Organizations, the ones I mentioned are all very important to Taiwan.
王维正说，所有这些组织都对台湾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将一个中国政策置于台湾能够做出积极贡献之上。所以王维正说，他认为这个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够参与联合国和很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他说，
Beijing is in effect the gatekeeper to any。
迪莱尔说，事实是北京是很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 迪莱尔说他不认为北京的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是明智的，但是这个就是大家生活的世界。但是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的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他说
Annually, Congress call...
王维正说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亦发声，日本亦发声。王维正说他感到过去一年美国没有为台湾发出足够多的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9月27号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北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的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促成了在星期日举行的脱离西班牙独立公投。欧盟分析人士说他们或许得到俄罗斯的帮助，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行的扰乱欧盟战略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西班牙中央政府部署数以千计的警察以控制可能发生的骚乱，当局警告支持举行公投的地方官员说要对他们实行重金处罚和监禁。西班牙宪法法院宣布这次公投是非法行动，即使一些人认为马德里出手不轻，但是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依然支持西班牙总理拉霍伊维持国家团结的措施。俄罗斯国家媒体的报道对加泰罗尼亚独立普遍表示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现象再次表现出莫斯科干预西方选举程序的企图。克里姆林宫没有公开表明他对这次公投的立场，称为西班牙的内部事务，但是俄罗斯通过使用黑客信息散布假新闻来影响西方国家最近举行的选举，比如美国2016年大选、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和刚刚结束的德国选举。德国马歇尔基金支持的一个项目保卫民主联盟分析师布雷特谢佛说这个不一定是俄罗斯希望加泰罗尼亚独立，俄罗斯的主要意图是制造分裂，逐步破坏欧洲的民主和制度。保卫民主联盟一直跟踪亲克里姆林宫的信息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日头里面有些话是不能够随便讲，但至少夜晚里面你能够自由地发梦。只是如果你咁啱撞见一只猪，不要在互联网上乱咁话俾人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的网络敏感词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上都不予显示，而搜索梦见猫、梦见狗甚至梦见草泥马都没问题。广东潮州市公安局双桥分局9月19号出具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现查明46岁的田英俊9月16号凌晨在一个名为雅族共享的微信群中以梦见猪指代国家领导人孟建柱，并发布一系列言论，包括歌手王芳利用和梦见猪的关系排挤他人上春晚。雷洋因为知道梦见猪和王芳以及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关系，所以被国安局的人搞死等。警方说田英俊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根据该法律，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田英俊所言是流亡美国亿万富翁郭文贵近期爆料内容的一部分。一位网民说，潮州市公安局不经意间成为了郭文贵的宣传队，梦见猪怎样会有这么多猪队友。而另外一位网民说，如果警方不能够证实梦见猪就是孟建柱，公然侮辱他人就不成立，因为被侮辱的可能是一只猪。同在9月19号，河南鄱阳市公安局马窝分局拘捕了当地一名男子41岁的陈守礼，在微信群中提到王芳和孟被指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 警方以残忍之事为理由，对佢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另外，据网上消息，一位网民因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一条有关周小平和王芳的负面笑话，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讯问并做笔录，扣留24小时后获释。中国六月底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审核通则规定了互联网上不可言说的68类话题，内容覆盖民众感兴趣的很大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至少50人死。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马赛火车站袭击事件负责。加泰罗尼亚公投90%选民支持独立。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至少50人，400多人受伤，警方称凶手已经死亡。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仍然在这里评估很多遭受到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有14人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尚未公布。警察局长隆博尔道表示，他们相信疑凶独自作案。警方又表示，枪手看来是在星期日晚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的曼达雷湾酒店的30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他的房间之后撞见涉嫌的枪手，警方表示枪手现时已经死亡。警方又说，目前正是寻找同枪手一起出游的女子玛丽洛丹尼，以深入了解案情，但是警方尚未能找到该女子的下落。伊斯兰国宣布对星期日发生在法国马赛一个火车站的一宗明显是恐怖袭击的事件负责。袭击之中，两名妇女被凶手用刀刺死。伊斯兰国是通过他的官方通讯社发表的这个声明的。事发的时候，一名男子高呼真主伟大，用刀刺向这两名妇女，凶手后来被法国军人开枪击毙。警方关闭并且封锁了火车站。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德·科伦立即前往马赛。法国检察官已经展开了反恐主义的调查，但是科伦部长尚未正式宣布其为恐怖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面说，他对野蛮袭击深感慨愤，同时赞扬士兵迅速而冷静的回应。加泰罗尼亚政府星期一凌晨表示，90%的选民在星期日的公投之中投票支持该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地方政府发言人表示，投下的226万张选票之中，有202万选择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稍早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显示50%以上的选民选择独立，他就会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普尔格蒙特在投票站关闭之后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成立一个共和制政府的权利，但西班牙政府强力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三名美国科学家获得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者是医学奖。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授予吉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杨，以表彰他们在调节昼夜节奏的分子制方面的发现。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今年的该项奖项得主运用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分离出能够控制日常生物周期的基因。他们证明这些基因会在细胞内的蛋白质上面编码，夜间被它聚集，到了白日就被它们降解。昼夜节律使到生物的生理机能适应一日的不同的时段，影响睡眠、行为、激素水平、体温和新陈代谢。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是每年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的第一个奖项。
中国同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因为选手使用兴奋剂，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处罚停止会员资格一年。这九个国家恐怕将会无缘参加下个月在加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根据美联社等外电的报道，中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举重选手，在兴奋剂复检的时候发现每个国家至少有三例呈现阳性的反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的最新进展。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上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个人，伤者超过100人。警方称涉嫌行凶者已经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还在评估很多遭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14人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还未公布。警长隆博尔道表示，他们相信凶嫌独自作案。警方还表示，枪手看来是在星期日晚上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的曼达雷湾酒店的32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他的房间后撞见嫌疑的枪手，警长表示他现在已经死亡。警长说，警方在寻找和枪手一起出游的女子玛丽洛丹尼，已深入了解案情，但警方还未找到他的下落。警方表示，死者当中有两名警员，他们在落班之后参加音乐会。据当地的拉斯维加斯评论报的报道说，枪手看来是从曼达雷湾酒店高楼的房间向下面音乐会的群众射击。一个音乐会的观众向该报表示，这个是一场恐怖秀，站着的观众突然纷纷倒地。另据社交网站上公布的观众拍摄的音乐会片段，在乐团表演同时可以听到自动武器连发的射击声，观众开始奔逃。有观众表示，枪声好像是机关枪，发射了上百发，警方在10分钟后赶到。91号公路丰收节音乐会从星期五开始举行3日，枪击案发生在最后一夜。拉斯维加斯市长在推特上说，请为拉斯维加斯祷告，感谢所有到场的第一线救援人员。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美国和中美洲国家的执法当局在上个礼拜五宣布，他们在三个月份以来的协调执法行动中，已经起诉了3800多名的 MS-13 和18街黑帮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肯尼斯·布兰科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司法部长在迈阿密宣布，这些起诉反映出川普政府加强在美国跟随跨国犯罪团伙的努力。MS-13 黑帮组织估计在美国有10000名成员，是美国最大的街头黑帮团伙之一，亦是被美国财政部确定为美国唯一一个跨国犯罪组织。十八街街头黑帮同 MS-13 类似，是在美国主要城市活动的一个多种族团伙。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说， MS-13 是目前美国最凶残的黑帮之一，对40多个州的社区造成危险，但是在川普总统的坚强领导下，美国司法部正在将他们从街头清除。虽然绝大多数的指控都是针对 MS-13 的大本营萨尔瓦多的该黑帮成员，但是有关官员表示，在过去6个月里面，有70多名生活在美国的该黑帮成员被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黑帮在萨尔瓦多的东海岸计划头目埃德温·马尼卡·弗洛瑞斯上星期四在波士顿被指控犯有敲诈罪行。川普政府已经誓言要将黑帮团伙从美国的街道上清除干净。川普总统今年2月签署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摧毁并根除这些跨国犯罪 罪团伙。今年三月，塞辛斯司法部长会晤了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司法部长，研究制定对 MS-13 团伙不断增加的跨国犯罪活动进行强有力协调反应的战略和具体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南加州洛杉矶县的圣盖博谷地区又传出利用美国政府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欺诈案，涉嫌的华人夫妇通过两个投资项目从45名中国投资者当中吸取了$2,250,000，两夫妇均遭指控，资产亦都被冻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报道。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加州中区联邦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案，指控对象是49岁的陈剑桥和48岁的江真夫妇，两个人是南加州洛杉矶县阿海迪亚市的居民。证监会指控陈剑桥夫妇通过涉及 EB-5 签证投资的两个项目欺诈投资者。据称，陈氏夫妇经营一系列公司，从45个中国投资者处筹募到$2,250,000的美元资金。按照美国政府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至少$500,000，用于特定地区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即可申请绿卡，即永久居留权。起诉书指出，陈氏夫妇声称要在南加州圣伯纳蒂诺县的安大略市建造一个内部设计中心，在洛杉矶市建造一个集合公寓住宅建筑，作为两个投资移民项目。证监会在新闻稿中声称，陈氏夫妇盗用投资者基金$1,200,000，签发银行本票给江真，将资金转入附属的公司，并用来购买和两个 EB-5 投资移民项目完全无关的房地产。证监会的声明指称，陈氏夫妇通过室内设计中心项目从投资者筹募来的基金超过91%被挪用，陈氏夫妇提供欺诈文件来支持虚假的投资，他们夸大了投资项目的规模。根据证监会的起诉书，所谓的安大略中心是一个尚未装潢、一半空置的仓库空间，应该只有一名员工，而陈氏夫妇和他们的公司却将内部设计公司的假租约提供给投资者，将真正的房东名称改为陈氏控制的物业，并将出租空间的面积夸大5倍之多。据起诉文件指出，投资者将这一份假租约提交给主管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作为他们申请绿卡的部分材料。该局收到的文件显示，安大略中心的投资项目已全面营业，还创造了345个工作机会。证监会的调查员根据调查结果9月27日星期三宣布，他们已经在9月20日取得联邦法院发出的初步禁制令，根据进行中的调查和诉讼，冻结陈氏夫妇的银行账户以及其他产业，包括美国美丽家园投资移民中心和其他四间公司。法院还命令指派专人暂时接管5家被告的公司和4个陈氏夫妇控制的附属机构，所有被告和4个附属机构的产业亦都被法院下令冻结。法院定于10月4日就证监会要求的初步禁制令举行听证。在华人移民大量聚居的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兴建中的物业张贴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广告。陈氏夫妇被指控利用投资移民项目欺诈中国人并非首例。今年四月，另外一对陈氏父女档所开办的加州移民投资基金亦涉嫌利用投资移民项目进行欺诈，据称从100多个中国人筹集到$5,000,000，其中大量资金被用来购买房地产而不是投资于移民项目。至少有四个中国人声称受害，向加州法院投诉，声称陈氏父女诈骗他们每人$500,000，还不包括律师费用。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俄罗斯最近揭幕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一个月之后，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亦都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位于莫斯科南部苏共秘密警察使用过的布托沃刑场，几日前揭幕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纪念碑全长300多米，以躺开壕沟内有坡道的形式逐渐向下延伸，最低处距离地面4米。纪念碑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墙面上凿刻住20000多名斯大林清洗中受难者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很多的家属在纪念碑的墙上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姓名。这些受难者很多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因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或者是因为签名反对当局倒毁教堂，亦有些人因为茶余饭后讨论斯大林被朋友告密后逮捕被秘密处决。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说，秘密警察克格勃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刑场内种植了很多的苹果树，纪念碑与苹果园融合在一起。纪念碑100多米以外的地方就是受难者的集体墓地，他们当时被处决后被掩埋在10多条4米深的壕沟内。纪念碑的外形设计象征着对他们的怀念。纪念碑在与官方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推动和组织下完工，建设资金来自受难者家属和一名俄罗斯商界领袖的捐款。俄罗斯官员并未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国家官方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活动。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在揭幕仪式中发言，呼吁公众不要忘记历史。索尔仁尼琴曾被苏共政权关押流放，他所撰写的《古拉格群岛》等小说向外界详细揭露了政治迫害。斯大林清洗开始后，克格勃的前身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下达了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各种反苏人员的命令，随后大开杀戒。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单单在1938年2月份的一日，布托沃刑场就处决了500多人。从1937年至1938年，20000多人在当地被处决和集体埋葬。但东正教会人士认为，那一度被处决埋葬的人数可能更多。历史学家说，布托沃刑场被处决的人士都未经任何的审判和刑事调查。在行刑前一日，秘密警察伪装成运面包的囚车将公众送到刑场，在黎明时宣布死刑，然后用手枪向他们后脑开枪。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布托沃刑场埋葬的是主要以工人、农民、宗教僧侣、前白军官兵、所谓的富农和各种反苏人士为主，包括多名都主教等高级神父在内，大约有10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在那里被处决，其中300人已经被东正教会封圣，其他的人还包括10多名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州长、国家杜马议员以及一些演艺界人士和作家等等。斯大林大清洗由于死亡人数过多，导致莫斯科各处墓地没办法及时掩埋尸体，秘密警察下令使用莫斯科南部的布托沃刑场和附近另外一个名叫公社的刑场。这些位于密林中的刑场随后被高高的山栏围墙圈起，并有红军士兵昼夜警戒。这些刑场直到斯大林50年代去世后才停止使用，但这些刑场一直对外界保密，直到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公开和对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开始，布托沃和公社刑场的真相逐渐被公众了解。很多受难者家属1989年后才知道公众的亲人的下落和埋葬地点。俄罗斯安全机构在1995年才将布托沃刑场转交了给东正教会管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已故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2007年曾到访布托沃刑场凭吊受难者。与布托沃刑场有所不同，附近公社刑场处决和埋葬的以苏共官员、红军军官、工程师和文学演艺界人士为主，其中甚至包括前秘密警察、 波罗的海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国际领导人。很多军方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亦都在那里被处决和埋葬。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亦都曾波及蒙古。当时的蒙古领导人阿马尔被他的政敌乔巴山逮捕。阿马尔和20多名蒙古其他的领导人后来被押解到莫斯科。二战爆发后 ,1941 年他们在公社刑场被处决埋葬。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月后，亦都就是10月30号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当日，俄罗斯仲将揭幕名叫哭丧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但是哭丧场将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俄罗斯没有好像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这样清算共产主义，同样没有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很多政治迫害受难者家属认为，政治迫害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和悲伤的一页，永远不应该被抹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难以获得足够的清洁饮用水，无论水资源是丰富定是稀缺。美国能源部日前宣布将提供$1,500万用于降低太阳能水源淡化技术的价格。不过实际上，在能源部宣布新政策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在度试图找更好的方法去淡化水资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从洛杉矶、休斯顿到其他地方，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创造更便宜、更节能的净水技术。
Salinity in natural waters is increasing.
南加州大学的艾米·查尔德莱斯说，水资源中的盐分正在升高。他说有些地方比以往更多的使用脱盐技术。水源星球公司的埃里克·霍克说，净水面临的难题是价格贵、能源消耗大。现在净水设备大多数由电力驱动，而更便宜的能源则是太阳能。他说
The only reason that is not taken over the world at this point is that it's still intermittent.
霍克说，太阳能之所以还未有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不够稳定。太阳会升高和落下，需要用电池，白天充电，晚上放电，这样才能够使太阳能成为稳定的能源。但是目前电源的造价仍然很高。休斯顿莱斯大学的李奇林教授正在制造太阳能净水系统。
Small communities that live in at remote locations, this technology can be.
李奇林教授表示，住在边缘地区的居民或者是社区，一方面没有市政供水，另一方面可能没有稳定的电网。太阳能对于这种地方是非常理想的技术。李教授说，太阳能还可以应用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一些大城市没有基础的供电供水设施，太阳能可以减少市政供水对电网的依赖性。李奇林教授的目标是做出无板块、价格低的净水系统，既能满足小家庭，又能用于大社区。李教授和他的团队制作了一个太阳能反应器，将水蒸发后用薄膜过滤成为纯净水。李教授说，这套系统的独特之处是滤膜上便宜的涂层。他说
So it harvests the sunlight and convert the photon energy in the sunlight to...
李教授说，膜材料可以补充太阳光，并将它高效转化成热能，在低温情况下产生水蒸气，并将污染物截留在污糟水的这一侧，只要被水蒸气通过到净水的一侧。查尔德莱斯的团队还在研究如何利用制造业排放的热量。查尔德莱斯说，他们亲自到一个工厂测量他排放出的废气热量，回到实验室后用他们的系统重新模拟废气热量的波，并观察滤膜对废气热量的反应。目前市场对净水滤膜的需求很大，水源星球公司以往用来处理废水的 Polycera 滤膜正在被用在更多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 李华咧就喺纽约读大学嘅中国学生，而家咧就正在同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咧系讲论有关佢学习方面嘅问题。咁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同埋 to blow off。
Michael， 我真系烦死啦！我哋嗰个经济学教授要我哋分组嚟到完成一个项目，但系小组里边一个同学粒声唔出，另外一个我讲乜嘢佢都反对嘅。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你要对佢讲咩话 ？Take a hike， hike 点样拼啊
？Hike， H I K E。Take a hike is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or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you alone。
Take a hike 就是叫人走开，或者是告诉某个人知不要骚扰，是不是？
That's correct. In fact, you told me there's that one guy who always bothers you in the study room. You should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知你讲边个，我在自修室里面读书的时候，那个人经常来跟我讲话，但是他很不客气。
Why don't you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不好意思对人讲这些话，是不是很不客气的？
Sometimes you can use take a hike in a joking manner. For instance, when my friend kept teasing me about the way I dressed the other day, I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我嗰日听到你个朋友笑你着啲衫，但系当时你话 take a hike， 我唔知道咩意思。而家谂起嚟，你好似用开玩笑嘅口气讲嘅噃。
Li Hua, give me an example. I want to see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诶，你要考我啊？Michael， 你经常同我开玩笑，话我成日买衫。下次你再系咁，我就要对你话 take a hike。
Yes， 李华 ，I suppose you could。
Michael， 你琴晚系咪话要同 Bob 去睇戏啊？你点解成晚都留喺屋企嘅
？Bob and I did make plans to go out last night， but he blew me off。He decided to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he blew me off.
原来讲好去睇戏，最后一分钟打电话俾你，话要同女朋友出街。Michael， 你头先讲咗两次 blew me off， 系咪取消原定约会嘅意思啊
？Yes. To blow off means to break off plans you had with someone.
亦都就系你同 Bob 约好去睇戏，但系佢同女朋友一齐就唔理你啦。Blow 就系。B-L-O-W. Off 是 O-F-F, 对不对？
You're right.
To blow off 还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呢？
If someone has been friendly to you in the past, but he suddenly seems to ignore you, you can say that person blew you off.
Oh, to blow off 还可以指某个人突然对你很冷淡。
Yes. For instance, when I was at a party last weekend, Nancy acted like she didn't even know who I was.I can say Nancy blew me off.
Nancy 上个周末在聚会上边睇到你就好像不识得你，这个不可能啩？佢唔系同你好好嘅咩
？Yes, but that's okay.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this phrase to talk about things you blow off, such a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我唔想做一啲嘢，亦都可以用 to blow off。我唔系话俾你听，我唔想参加嗰个经济学嘅小组咩？但是如果要我 blow it off, 我这一科就会不合格的了。
Yeah,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you just shouldn't blow off.
唉，生活之中有些事一定要做的，就好像跟你吃晏昼饭一样啦。
Oh, Li Hua, take a hike.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教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to take a hike， 意思就是叫某个人走开，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off。就是指取消约会，又或者是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好了，南美语的节目今天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